假使我有千万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。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戴德生传。
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戴德生传，我是方华。在上回的节目里，我和您分享到戴德生和另外一位宣教士的第五次旅行布道，他去南通州的经过情形。说来他们也吃尽了苦头，可是神在暗中保护他们。他们很幸运地遇到一位曾经在上海做官的南通州知县，这才解除了他们在南通州所受到的困扰，使他们能够顺利地在街上传道。他们真是满心的感谢天父保护他们，协助他们。今天我要和您分享他们的第六次的旅行布道。由于伦敦中国布道会还没有批准戴德生在上海建造房子的计划，所以戴德生唯一的工作就是往内地各地去传讲福音。上海圣经公会总会提供他福音书籍以及大部分的旅费。在以前的五次旅行布道，戴德生有的时候和艾德根同行，有的时候和派克医师同行，有的时候是博尔顿同行。他们所经过的地方有松江、嘉兴、嘉善、周浦、青浦、嘉定、崇明、海门、南道等等。然而第六次的旅行布道却是戴德生独自一人去的。1855年5月8号，他沿着长江两岸向镇江出发，沿途经过吴淞、浏河、常熟、阳社、江阴、晋江、横晋、华肃等地，这正是一个最好传播福音的路径。可是当时由于战事的关系，路上非常的危险，这些对于戴德生的灵命却有进一步的转机。当船开出了吴淞之后，遇到了大风浪，有三天的时间船都是在危机的情况之下度过的。5月11号早上，戴德生平安地到了八庙江。戴德生祷告完之后就上岸，由于那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，当时就有七八十位的居民接近他，对他观望。于是戴德生就借着这个机会对那些居民传讲福音。传讲之后，他又到了浏河镇去布道。从浏河镇往横晋的时候，戴德生发觉这一路上有很多的乡镇都没有听过福音，但是当时的时间实在是太仓促了，没有办法让他详细的传讲福音给居民听。这件事令戴德生感到很难过，但是他想到神的话说，我口所说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想到神的话，戴德生心中就得了安慰。他知道自己为了散布福音的种子所经历的这些痛苦，所流的汗，所流的血不会突然，到这些种子在人们田里发了芽、长了叶、结了谷子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欢欢喜喜地收割。因为神曾经应许说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。5月12日那一天，天气非常的炎热，戴德生到了龙王庙，后来又到了张家寺，在那里有4000多人居住着。
嘿，你好。
哎，
大家快来看哟，看这个奇怪的人呢。
哎，走走走，我们去看有什么奇怪的人。
嘿，你看他的头发是黄色的，他没有辫子，
奇怪哦。
哎，他的眼镜还是蓝色的，鼻子那么高，
真奇怪，这个人怎么长这样呀？
各位朋友，
讲话。
哎，各位小朋友。
哎呀，不得了了，他竟然会说中国话。
可是他不像我们中国人呢、啊、他是个洋鬼子哎。
朋友，你看我不像贵国人、我到你们国家来啊，是为了要给你们传讲神的福音。
神的福音？神的福音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从来没听过。
朋友，神的福音你们没有听见过，但是那位创造天、创造宇宙、创造人类的上帝，你们总知道吧。
好了，小弟，快跟妈回家吃饭吧，别在这里看这个奇怪的人。
我不要回家吃饭了，我要在这看妈妈。妈，你看他手里拿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圆圆的，那是什么呀？
那是眼镜吧？我也不知道。
我看呐、那大概是一种千里镜，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。
什么千里镜？我告诉你，那是一只钟，它会告诉你们时间的东西，比日头的影子还要准呢、
对啦对啦，你们看他鼻子上戴的那个才叫眼镜呢。
朋友，我这里有很多福音的书籍，现在要送给大家，请大家能仔细读一读，就会明白神的福音是多么宝贵了。
我也要，我也要，
来来来来，
来一本，
就送你。
5月13号礼拜天，戴德生在船上安静地读经祷告。几个小时之后，他又上岸到了别的地方去布道，分送福音书。以后船又继续地往上游开。5月15日，从船上可以看见狼山和对岸的福州。戴德生在福州的附近传了几天福音，接着又回到常熟去了。5月21日是戴德生满23岁的生日，但是戴德生并没有因为生日搁置了主的工作，他又到青草岛上两个镇和一个大村庄里去医病布道。在那一天，他竟然看了40-50个病人。第二天，他离开了青草岛，船往西走了20多里，进入了一条小河，他在那里上岸，分送了几本圣经，再走到羊舍，从此门进城。他又到城隍庙讲道，讲完了又上城墙上观看城内外的风景。戴德生沿着城墙上面走，到南门走下来，又走到十字山，他站在山顶看四面的风景极为美丽，他又拿出望远镜来看，居高临下，高瞻远瞩，他看见中国的领土广大，人民众多，但是却没有机会听到福音。想到自己所负的责任真是何等的重大。5月24日、25日两天，戴德生又在青草岛传教，分送圣经给私塾的先生们，并且医病施药，又替一个青年搁置了长在他脖子底下的瘤子，把剩下的书在江阴、晋江全送完了，一共送了2700多本的福音书籍。5月29日，他开始回程，经过2天的航行，终于平安地回到上海。戴德生以后的服事又有怎样的发展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戴德生传》。